东亭正和史龙彪明珠在后院吃酒说话，老门子突然进来禀告，大爷，外头张公公来了。魏东亭一听急忙说了句，二位宽坐用酒，我去去就来。说完急急忙忙出了西厢，来到前院。张万强与魏东亭熟不拘礼，魏东亭进来的时候见他正坐着吃茶呢，就笑着说，张公公，后边正有两个朋友，又有好酒，咱们一块坐坐吧。张万强却笑嘻嘻地说，哎呦，今儿可没工夫，改日再说吧。魏东亭笑着落座，张公公，半夜来访一定有什么要紧事喽？张万强见老门子到后边去了，这才站起身来，面南背北站定，小声说，奉密诏。话虽然说得轻，魏东亭犹如电击雷鸣一般，他急忙起身，屈步上前，撩起袍角就想跪下。张万强却摆了摆手说，万岁有旨，免礼听宣，奉密旨，着御前六品侍卫魏东亭即刻进宫，在文华殿觐见钦此。魏东亭感到十分的惊讶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，再说此刻宫门已经是上锁了。我说，张公公，你别是取笑吧？张万强却是满脸的正容，哎呦喂，我的魏爷爷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谁敢拿这样的事儿取笑啊？这的确是有些异常，进宫的事儿你不需多管，咱们这就走吧。魏东亭不敢怠慢，急忙到后院关照史龙彪和明珠俩人，进里屋披挂齐整，系上腰刀，吩咐老门子好好照顾客人吃酒，这才随着张万强打马扬鞭直奔紫禁城。夜已经深了，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雷声一阵一阵滚动着，由远及近，闪电在云缝中跳动着，凉飕飕的风横扫而过，卷起地下的浮尘直扑人面，顿时吹进了魏东亭一身燥热。风滚雷动之后又是一片寂静，只是时不时的夹子从小巷深处传来的凄凉漫长的叫卖声，更增加了这暗夜的神秘感。张万强和魏东亭俩人并辔而行，都默不作声。张万强在马上时不时的侧身瞟一眼魏东亭，但是天太黑，模糊的只能看见一个轮廓，偶尔有闪电划过长空。张万强借着亮光才看见魏东亭脸上毫无表情，好像一尊石雕似的，目不斜视的看着前方。张万强不由心中暗想，这个人是个厉害角色，比起铁盖有其刚而无其俗，怪不得熊赐履索额图百般夸奖呢，这份沉稳精神就是贵人之相啊。其实啊，魏东亭此时此刻并不像张万强想象的那样，他正在胡思乱想呢，这次觐见选在这个时候，这可是非同小可呀，一定与鳌拜有关系。可我一个小小的侍卫，是个六品侍卫呀，能办什么差事呢？此刻何贵柱会在哪儿呢？他可是深知万岁行踪啊，如果他有不测，能靠得住吗？是给他换一个地方呢，还是杀掉他灭口呢？这事儿建梅要是知道会怎么想，他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。哎，我怎么想到这儿了呢？正走着，忽听前头有人大声喝问，什么人？此地非奉客旨，不得乘轿骑马。恍然间，魏东亭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五凤楼下。这时候天上已经开始稀稀落落的下雨了， 打在紫禁城前青砖地上，发出时紧时慢的沙沙声。俩人翻身下了马，那个人已经带着几个人提着灯笼过来了，原来是个中年太监。他一见张万强，急忙陪着笑脸说：“哟，张公公，刘贵给您请安了，这么晚哪儿去啊？”张万强从怀里取出金牌令箭，在灯下一晃说：“万岁特旨，宣见卫东亭。”刘贵会意，不言声，就把两人领到右角门，让他们进去了。却不料刚走到景运门，俩人就被一群巡夜的太监和侍卫们给拦住了。为首的大声喊着：“哎，干什么的？宫门已经上锁了，闲杂人等无论是谁都不许进入大内。”张万强抬头一看，几盏玻璃灯照得分明，为首的这个不是别人，正是二等侍卫穆里马和纳莫，披着油衣站在雨地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张万强急忙走上前去，陪着笑脸说：“皇上在文华殿批阅奏章，传卫东亭侍卫到各部调取加急奏章，下雨就耽误了一会儿功夫。”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卷东西，在灯下晃了晃，话音没落，纳莫就说：“假话，我就在文华殿当差，怎么没听降旨啊？皇上晚膳前在养心殿吩咐的，岂敢有假？”穆里马却蛮横地说：“乾清门没接到放行牌子，谁也不许通行，叫他明儿再来吧。”张万强正感到为难呢，魏东亭在一旁冷冷地说：“皇上召见的是我，当然不必叫你知道。”穆里马回过头来说：“哼，一个小小的六品侍卫挡了你的驾，明儿我自向皇上请罪。”“哼，你难当其罪。”魏东亭提高了嗓音又说：“你们谁敢抗旨？张公公，咱们走。”说完一把拉着张万强硬要往里闯。穆里马大喝一声：“谁敢？”他把手一挥，十几个侍卫呼啦一声散开，站成扇面形向他们俩人逼近。魏东亭也噌的一下拔出腰刀，摆好了架势迎敌。这时候雨已经下大了，电闪雷鸣照着这一触即发的阵势。正在骑虎难下呢，景运门里忽然有人大声喊着：“张万强，你是怎么了？皇上叫你传卫东亭，你磨蹭什么呢？”众人听了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孙殿臣从雨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，似乎没看见双方正剑拔弩张呢。他拨开人群，一把拉了卫东亭就进去了。穆里马一看气坏了，对纳莫说：“你个蠢东西，还不快去伺候皇上。”纳莫答应一声，便消失在雨夜之中了。这时候雨越下越大，电闪雷鸣，把这阴森森的紫禁城照得一片惨白，青砖地上的积水被雨点打起大片大片的水泡，哗哗的雨声和不时轰轰作响的霹雳声交织在一起，仿佛宇宙间什么都不存在了。文华殿的正门半开着，里边灯火闪闪，却是不见有很多的侍卫，只有两排卫士一动不动地站在雨地里。魏东亭踏上单池，脱下油衣抖了抖水，解下腰刀一并放在廊檐下，然后一个扎跪高声报告：“六品御前侍卫魏东亭觐见皇上。”话音一落，就听殿里传来了康熙的声音：“进来吧。”魏东亭闪身进殿，按照规矩啊，给康熙行了三跪九叩首的觐见大礼，然后抬起头来。康熙端坐受礼，一脸庄重之色。熊赐履、索额胡两个人跪在一边，也是一言不发，静听康熙皇帝诏谕。康熙却没急着说话， 慢慢的站起身来，在他们仨人之间来回的跺着步子，借着烛光打量着匍匐在地的魏东亭。魏东亭的衣服啊，全都湿透了，紧贴在身上，把地下都弄湿了一大片，偶尔一个闪电照在他的身上，真像一只铁铸的蟾蜍。魏东亭，朕待你如何？听到这话，魏东亭结结实实磕了三个响头。奴才出身刀医剑奴，数世受恩于朝廷，皇上待臣更有天高地厚之恩，奴才虽肝脑涂地，也难报万一。那朕有为难的事儿，你愿意冒死为朕办差吗？愿意，奴才生当效忠，死当尽节。好。康熙与索额图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又接着说，朕深深的知道你，索额图熊次履也以身家性命保你可以肝胆相托。魏东亭偏脸看了看熊次履和索额图两个人，他们俩都面无表情，他便磕了个头又说，此乃帝心错爱，二位大人的谬见，奴才只要有一息尚存，定要竭尽全力效命皇上。康熙回头看了看索额图和熊次履，两个人也急忙磕头。康熙回身解下身上的佩剑，郑重地说，宝刀赠与勇士，愿你不负朕心。魏东亭激动的热泪盈眶，谢主隆恩。他觉得胸中一阵酸热，堵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他伸出颤抖的双手，刚要接着御赐的宝剑，却不料康熙俯身一把把他搀起来，亲自把宝剑配在他的腰间，一面问他，你如今是六品的职分。魏东亭正要回话，康熙已经退回到原座位上，大声说，既当魏东亭素为侍从有功，着晋为三等御前带刀侍卫，随朕朝会出入宫禁，剑甲不解。熊次履索额图一听也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早有太监捧出三等侍卫服色花翎顶戴，当场颁赐过了。康熙也觉得眼睛有些湿润，别过头去起身步出殿外，在淙淙大雨中仰望着深不可测的天空。他在沉思，上天的愤怒和咆哮是在恼怒朕这个天子的不肖呢，还是在惩戒权臣的罪孽呢？纷杂的国事涌现在他的面前，青州暴民逾期之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下去，吴三桂等汉臣外藩坐拥重兵，主言助同欺心难测，郑成功父子盘踞台湾不肯归顺，江南遗老一个个硬着脖子立志不食大清之粟，这一个一个的难题儿，几年来压在他的心头无从排遣。大雨的冲洗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。武自由与熊次履虽然学不同道，却都讲出了朕的心事，心腹之患未除，则肘腋之疾必然为余，一个错置不当，万圣之君求为一匹夫也不可得。一阵狂风吹来，康熙不由打了个寒颤，他下意识地抚了一下肩头，突然他觉得有人为他披上了油衣，回身一看，竟然是鳌拜的侄子侍卫纳莫，他不由心中一惊，你来干什么？回皇上，我老大的雨，主子站在外头，小心着凉。一道闪电忽然划过，康熙看得分明，纳莫竟然是手按腰刀在回话，不由心中猛地一惊，你退下吧， 朕进殿就是。回头一看，魏东亭早就凶赳赳势力在身后了，纳默这才诺诺连声退下去了。康熙走进殿来，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，已经是戌末亥初时分了，刚才的情景使他心惊，但是脸上却一点也没带出来。见几个人还都跪着，摆摆手吩咐道：魏东亭，朕为你办的差事，你们可以到索额图府上去议论，宫中不是什么好地方。说完便传旨起驾回宫。魏东亭正要护送，康熙却大声说：孙殿臣，你带一哨亲兵伺候朕，你们几个回去吧。虽然康熙下旨让他们回去不用护送，可是魏东亭怎么能放心呢？他暗暗跟从御驾，直到过了乾清门，见康熙已经平安进了永巷，这才转出午门，打马扬鞭直奔索额图的府邸。因为索额图和熊赐旅是乘轿，魏东亭是骑马，这骑马的当然比乘轿的速度要快。魏东亭来到索额图府上的时候，索额图他们还没回来呢，但是门上的人掌着灯，显然是在等候着。见魏东亭深夜造访，都感到有点意外。门上的领头的歌师哈叫赵逢春，急忙迎上前来，笑着说：嘿呦，魏爷好兴致啊，这个时候还来，大人出去还没回来呢。魏东亭也笑着说：是啊，没回来我就等着。说着就往里走，赵逢春跟在他的身后。大人说今天夜里还指不定就不回来了呢。魏东亭心中暗暗好笑，一边脱去油衣抖着水，一边说：未必回来，那你们在外头等谁呀？大人那既要等，那就请到里边房里来吧，换换湿衣裳，兄弟聊备水酒以消长夜。魏东亭只好随着他进了西门房，刚换了干衣裳，就听大门外有了动静。赵逢春见他侧着耳朵听，在一旁笑着说：嗨，魏爷，那不一定是老爷回来了，哎，来来来，烫酒烫酒。就在这时候，只听外头索额图吩咐门上的人：今天晚上我要与熊大人长谈，除了魏军门之外是一概不见。魏东亭笑着对赵逢春说：听见了，难为你遮掩，今晚后堂的宴会却也有鄙人的大名在内呢。赵逢春不好意思的笑笑说：哎呦，这小人不知道，还请多多恕罪。这时候索额图家的后堂已经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索额图熊赐旅魏东亭围坐在桌前，一边随意吃酒，一边开始了密议。索额图手按酒杯，压低了嗓门说：鳌拜世公欺君，擅戮大臣，其心叵测，圣上百般抚慰，望其弃恶从善，可是他始终不肯悔改。我奉圣上密诏，总司除奸之重任。熊赐旅和魏东亭俩人急忙低声回答：唯大人之命是从。魏东亭喝了一口酒，问：圣上何不明降谕旨，公布他的不赦之罪，将其明正典刑呢？熊赐旅却说：这不成，鳌拜此时权高势大，内外心腹密如罗网，就是南方统兵将士也多有他的门生故吏，明发诏谕，要是他不肯奉诏，激起事端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更可虑的是……说到这儿他停住不说了。索额图急忙说： 东原，我等寄图军国大事，便当以京城相见，千万不能有所顾虑啊。东原就是熊赐履的字。那个年月呀，朋友之间一般不直呼其名，都是叫字，这样呢显得亲切一些。熊赐履站起身来，用手蘸着酒，在桌子上写了三个字，吴耿上，然后呢又把它擦掉了。兄弟愚见，不知以为然否？这熊赐履啊是个老学究，说出话来都文绉绉的。他写的这三个字啊，吴代表平西王吴三桂，耿呢代表靖南王耿精忠，上代表平南王尚可喜。这三位异姓王爷呀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藩。熊赐履的意思啊，是说鳌拜本人就不好对付了，更可虑的是他们会不会和这三位异姓王爷有什么勾结呢？兄弟的愚见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他还来个兄弟愚见，不知以为然否？索额图听了连连点头，魏东亭却不以为然地说，熊大人，你是不是太多虑了？要知道平西王虽然与鳌拜互相有勾结，其实啊他们各有意志，如果除掉鳌拜，那等于是为吴三桂除掉一个强有力的政敌呀，恐怕他巴不得呢。熊赐履点了点头，你这也是一篇道理啊，但是怎样才能祭诛鳌拜，又不至于引起各方的不安呢？魏东亭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二位大人，依我之见，好像有上中下三个策略。索额图听了眼睛一亮，哦，详细说说。第一，精选一些侠义之士，趁其不备之时掩而杀之，事成之后由皇上降旨明布他的罪行，事败呢则由我一人承当，此乃上策。索额图一听就泄气了，摇了摇头说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鳌拜身怀绝技，武功高强，护从如云，戒备森严，更何况咱们一时半刻也难以找到那么多的武士啊，如果万一不成的话，再想别的计策那就更不容易成功了，这是险招。那你再说说什么是中策呀？中策嘛，有索大人摆上一桌酒席，就说为母亲祝寿，邀请鳌拜来做客，然后呢用毒酒杀了他。索额图一听又皱起了眉头，哎呀，这一招兄弟倒也想过，不过鳌拜向来诡诈多疑，兄弟我自己做寿两次邀请他，他都不来，如果他肯来那倒是好。那你再说说这下策又是什么呢？